白鲸第75集。尽管我们说过，那辉煌的、金色的、快乐的太阳是唯一的灯，所有其他的都是假货。可太阳并不掩盖弗吉尼亚州的那令人丧气的泥沼地，也不掩盖罗马城周围的低地，或是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或是世上千百万里的不毛之地、苦难之地。太阳不掩盖这个地球的2/3的海洋，这个地球的黑暗面。因此，凡是心中的快乐多于忧愁的俗人，不可能是真诚的人，不是真诚的人，也不是未成熟的人。书本也是如此。一切人中最真诚的人，是那个饱经忧患的人。一切书中最真实的书，是所罗门的书。传道书犹如千锤百炼的金刚，讲的是忧患。凡事都是虚空，凡事都是如此。这个任意妄为的世界还没有懂得非基督徒所罗门的智慧的真谛。大凡见了医院、监狱就躲，遇上坟场就疾步走过，不愿谈地狱而愿意大谈歌剧的人，大凡把卡珀、杨、帕斯卡、卢梭叫做可怜虫的人，全都是有病的人。凡是终其无惊无虑的一生，用拉布雷的名义启示说，他是以一个聪明人，因而也是一个快活逍遥人的面貌出现。这种人不配在墓碑上坐下来，不配和无比神奇的所罗门一块去破那些长了绿毛的潮湿的模子。然而即使是所罗门，他也说，迷失了通往彻悟的道路的人，只能留在，也就是说，即使在活着的时候，只能留在阴魂聚会之所。即使如此，那就不可沉湎于火，否则他就会叫你颠倒为人，叫你麻木，就像眼前他在我身上起的作用一样。世上有一种智慧，它其实是苦难，而世上有一种苦难，它其实是疯狂。而在某些灵魂之中存在着一头卡斯基尔的山鹰，它既能投入最黑暗的峡谷之中，也同样能从峡谷直入云霄，消失在阳光灿烂的高空。即使它永远在峡谷中飞翔，那峡谷也是在高山之中，因此山鹰即使沉沦到最低点，它也仍然比其他平原上的鸟类要高，哪怕后者是在高高的翱翔。假如你从皮古德号的炼油间走下来，到了值完班的人睡觉的船头楼，你会在一瞬间几乎以为自己身处正式入了教的国王和参议们的灯火辉煌的殿堂。这些水手躺在橡木做的三角槽里，每个水手都是一尊刀琢斧凿的无声的人像，20来盏灯的光在每个人罩住的眼睛上闪烁。在商船上，油对于水手来说比王后的奶汁还要珍贵。黑地里摸索着穿衣服，在黑地里摸索着吃饭，在黑地里跌跌撞撞地摸上自己的小床，这是家常便饭。但 捕鲸人干的，是为世上的灯找吃的，过的自然是光明的日子。他把自己的床铺打点成阿拉丁的神灯，自己就睡在神灯中，以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捕鲸船的黝黑的外壳之中仍然亮着灯光。你看呢、啊、这些捕鲸人多么随心所欲地把他们手里的那些灯盏，往往只是些旧的大大小小的瓶子，拿到炼油间的铜制冷却器边去灌油，跟拿了酒杯到桶边去灌麦酒差不多。他烧的也是最纯的油，没有经过加工，因而也是没有败坏的油。这是一种天底下地上头以及岸上的人所制作的器皿都不曾装过的液体，它甜美有如早春四月的草浆。捕鲸人出海去猎鲸，为的是可以有保障地得到新鲜的地道的鲸油，有如旅人在大草原上打猎，为的是晚餐可以有自己的猎物充饥。前面已经讲过大鲸如何被人老远地从桅杆顶上发现，如何在海的荒原上被追猎，如何在大海的谷地被屠杀，如何被拖到船边砍掉脑袋，他的厚实的大外套如何成为刽子手的财产，根据被斩首者当场所穿的衣服应归旧时头人所有的原则，到了时候他如何就成了油锅中物，鲸脑、鲸油、鲸骨如何像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那样经过烈火熬炼而毫无损伤，而此刻已经到了写下最后一章的时候，即详述哦，但愿我能唱出如何将精油倒到木桶里送进下面货仓这个颇为浪漫的过程。精油桶进了仓，仿佛鲸鱼又一次回到了故乡深海中，可以像过去那样在水底下遨游了。不过可叹的是，它再也不能浮出海面喷水了。鲸油像热五味酒一样，还未冷却时便被装进能盛六桶油的大木桶里。万一碰上船正在午夜海上上下左右颠簸摇晃时，这些特大的木桶便滚来滚去，甚至倒过来头朝下底儿朝天，有时甚至毫不危险地冲过溜滑的甲板，好像发生了多处塌方似的，直到最后鲸人拦阻杀住来势才告停止。于是四下里响起了不知有多少锤子砰砰地敲打铁箍的声音，因为到这时候每个水手理所当然地就成了箍桶匠了。末了鲸油一滴不剩的都进了桶，一切都已经冷却下来。这时船上的大舱口一齐开了风，船的肚子张开了大口，于是一只只桶在海中得到了最后的安置，然后盖上舱盖，关得严严实实，好像一间密室被人用墙砌死了似的。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补抹香经液中，下面这件事也许是在补经这一行当中最不常见的事件之一。有一天，船板上躺着血和油，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后甲板上，一大块一大块的鲸鱼脑袋堆得到处都是，锈了的大桶东一只西一只，像啤酒厂的院子里那样。炼油间的煤烟把全部船舷都熏黑了，水手们满身油腻地走来走去，整条船就像是一头大鲸，各处的喧闹声震得你耳朵都聋了。然而一两天之后，在这同一条船上，你向身边四下里望去，再支起耳朵听，要不是有那些小艇和炼油间泄露天机的话，你准会赌咒说你是走在一艘静悄悄的商船上，船长是个喜欢一尘不染的整洁的人。没有经过加工的抹香精油有一种极强的洁净作用。在干了一阵子水手们所谓的油火以后，甲板居然看上去干净的发白，就是这个道理。再说熬炼过的金渣灰可以很容易的调成一种高效碱水，只要一发现有鲸背上的粘性物质粘附在船舷上，这碱水可以很快的消灭它。几双勤快的手，几桶水加上抹布，就可以使船舷恢复原来的洁净。靠下面的锁具上的煤烟已经擦拭干净，刚刚用过的众多工具已经认真擦洗过收好了，大舱口也已经擦洗好了，放到炼油间之上，完全掩盖住油锅。所有的油桶都已经从眼前消失，所有的滑车都已经盘好，放在看不见的角落里。由于几乎是全船人手通力协同的辛勤劳动，全部任务终于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接着是水手开始自身的清洁工作，从头到脚换了穿戴，最后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干干净净的甲板上，一个个活像是刚从有洁癖的荷兰国里蹦出来的新郎。这时候他们三三两两欢天喜地地走在甲板上，开怀笑谈客厅、沙发、地毯和麻纱精品这类的话题，提出来要给甲板铺上席子，想给桅杆顶上挂上挂毯之类的装饰品，也不反对到船头楼的外廊上在月光下品茶。跟这样的满身香气的海员哪怕是提一句精油、精骨、精标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压根儿不懂你转弯抹角的说的是些什么，去去去去，给我们送餐巾来。不过请注意，在那上头，在那三根桅杆的顶上，站着三个全神贯注地在搜寻是否有更多的鲸鱼出现的人。只要又逮住了鲸鱼，这些旧橡树家具又会肯定无疑地弄得肮脏不堪，这儿那儿的至少又会落下一处两处油腻污渍。是啊，不知有过多少次他们没日没夜马不停蹄地干着最辛苦的活，一连干了96个小时，或是在回归线上划了整整一天的艇子，划得手腕子都肿了，接着又是走到甲板上去搬大堆的铁链，摇那死沉的脚车，切呀割呀，加上在干这些又苦又累的活的时候，还要受那赤道烈日和赤道般的炼油间的双重烈火的烧烤。在此之后， 他们最后又动手给船进行大扫除，把船变成一个一尘不染的牛奶棚。不知有多少次，这些可怜的汉子刚穿上件干净外衣，扣上其脖子的纽扣，便忽听得一声，他在那儿喷水了。他们不由得吃了一惊，马上飞身投入和又一头鲸鱼的搏斗，把整个这一套再来一遍。啊，我的朋友啊，这简直是在杀人。然而这就是生活，因为我们这些凡人辛苦了多时，好不容易从这个世界的大的无比的躯体中掏出了小小一点儿珍贵的精脑，然后万分耐心地把满身的肮脏收拾干净，学会了在灵魂的清洁的庇护所里享受一下生活。就在这一刻，忽又听得他在那儿喷水啦。那该死的东西喷起水来啦。于是我们划着艇子投入另一个世界去战斗，让年轻生命再一次去办那老一套的公事。啊，灵魂的转世轮回，毕达哥斯拉呀，你这个如此善良、如此聪明、如此敦厚的人，在2000年前辉煌的希腊，你死了。我在上一次航行中和你一起沿着秘鲁海岸行驶，愚笨如我、初出茅庐的一个傻小子，竟然教你如何捻接起锁子来。先前我们已经讲过艾哈伯怎样喜欢在他的后甲板上走，走到罗盘盒这一头，照例调转身子走到主桅那一头，再走回去。但是由于其他的许多繁杂的事物需要一一交代，因此没有接着讲他如何在这样来回踱步中，有时候沉沉地想着心事，不时地在一头或者另一头停下来，站在那儿神情古怪地看着他面前的一件特定事物。每逢停在罗盘盒前，他的视线便落在罗盘针尖上，他的目光好像标枪一样的射出去，奋力一击便会击中目标似的。接着他再踱起步来，这一次他停在了主桅前，同样目光定定地盯着那枚钉在桅杆上的金币。此时他的面容依然有如板上钉钉，坚毅如故，只是添了某种近乎疯狂的渴望，如果不说那是希冀的话。然而有一天早晨，他到了金币跟前儿，正要转身的时候，忽然被金币上刻着的奇特的人像和字所吸引，仿佛此时他初次用他的偏执狂的目光开始明白过来隐藏在人像和字中的含义。世上所有事物无不隐藏着某种含义，否则所有事物便没有什么价值了，而那圆圆的地球也就不过是个空无所有的零的符号，其价值也只是把它的土装上车，一车一车的出卖，就像人家把波士顿四周的小山论车出卖去填银河中的沼泽一样。说起这枚金币，它是用从崇山峻岭之中开凿出来的矿石，经过反复提炼而炼成的最纯的金子铸造的。从山中流出许多条帕克托洛斯河，它们的源头活水流过河底的金沙，分向东西流去。 虽说这枚金币如今被钉在发锈的铁螺栓和发绿的铜长钉之间，它却不染一点污浊，依旧保持着当年基多的光泽。尽管置身于一伙无情的水手之间，每小时都有无情的手来抚摸，经历过许多漫长的包藏在足以掩护盗窃行为的浓重的黑暗之中的夜晚，然而每天太阳升起时都发现这金币依然在昨天太阳落山时所在的地方，因为它已经被专门列为用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目的而神圣化了。不管水手们的行为如何放纵，而且人人如此，他们却把这枚金币敬为治那头白鲸的护身符。有时值班值得倦了，他们便把这枚金币当作话题，猜他最后会归谁所有，他的最后的主人能不能活着花了他。要知道，南美洲那些贵重的金币都是些以太阳和回归线做表征的勋章，它们上面镌刻着棕榈、羊驼和火山、太阳和星星、黄道和丰饶角，飘扬的旗帜比比皆是，以至于贵重的金子一经那些花样摆出，饶有西班牙式诗意的铸币厂加工铸造之后，身价更高也更风光了。屁股德号上的这枚金币正巧是这类金币中最最花哨的一种，它的圆边上镌着这样的字：厄瓜多尔共和国基多。